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愿意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愿意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你，更深一步的来理解主你的真理，也通过主你的真理也更深一步的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有多么的需要你。主，就求主你真的是允许我们不仅仅从知识的层面我们来理解，更多的就求主你使用你的灵，你裁判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被你的真理所改变，让我们能够因为愿意跟随你，我们可以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讨主你喜悦的一种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因此更多的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西分尼亚书的第二章的开始，其实就是在劝他的子民要悔改。就给大家提醒一下，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在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人不是一般的人啊，是他所谓的子民，就是那些应该认识神的，应该在许多事情上已经体验到神的同在，体验到神的救恩，体验到神的恩典的这个子民，就这些人他们已经离弃了上帝，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就是耶和华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耶和华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就变成这里面有两种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呢是要依靠自己不依靠神，碰到任何的什么问题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碰到任何的觉得是祝福自己高兴的福气，就把它看成是因为自己的成就不感恩。但是当中也还有另外一层面，就是就算是还有一些的行为好像是在敬畏神，也是以一种拜偶像的一种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就他们每个礼拜到那个安息日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他们以一种拜偶像的态度，就是我们表面上做了神就应该满足了，神就应该要保守，神就应该要祝福。这个也是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有听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基本上就是根本的问题。人从犯罪之后就一直有一个趋向，就是一要依靠自己，那哪怕外表表面上还愿意依靠神呢，也是带着一种拜偶像的一种的态度来依靠神，我就是快快做完你好像要求我做的，我礼拜天就花那两个小时我们来做礼拜，然后反过来我就绑定你了，你就必须要祝福我。神的荣耀，他的全能，他的作为，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乃是一个我们本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体验到的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不认神是神，我们就在亏欠神的荣耀，结果这个就是神有不断的在点出来，这个是我们做人最大的一个问题。那神就亲自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身上，因为你们得罪了我，这一句也是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就是很明显神亲自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碰到的一切的不利其实是他亲自降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别的。 这个也是今天以西结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的内容，也是许多前面有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的经文的内容，就是我们碰到的任何的不利，不是因为偶然，不是因为倒霉，不是因为美国把一个病毒放到中国，不是因为中国的一个什么实验室跑出来了一个病毒，乃是因为神让我们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他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他允许我们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就只能在神的面前来反思这是为什么。那我们反思为什么呢？当然就知道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主的怀中。第二章开始呢，就有一个呼叫，他就把以色列叫成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国民呢。我现在念了一二节啊，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那当然我们知道神他用这些激烈的方式来让人可以面对这种的困难，来破碎这些骄傲的人，其实他最后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可以想起我们应该所依靠的是谁，想起我们应该所转向的是谁，所以就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他越用这种严重的这种激烈的方式来威胁我们，来把他后面的审判来让我们能够好像有一种的机会可以尝到以后的这个审判，其实只是表明神就越珍惜他在我们身上所愿意施的恩典。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真正的安慰，因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性的严重性，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逃脱，也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蒙主的喜悦，来重新跟他和好的时候，我们只有诚心的来依靠神的应许的时候，我来依靠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安慰。当我们真实悔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会接受我们，这个是接受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他这里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就是神会让他们好像是赤身的肉体的在那边，就是指这种羞耻的这种感觉。我们上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就是这个羞耻很多次是跟我们意识到我们做错了才会有的一种的感觉，就是人得罪了神，但是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在神面前直到羞耻。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敢面对神，他们就躲起来了。神来问他们，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躲起来，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是赤身的，我们意识到，那他们在表达的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面对你，我们犯了罪，我们做错了。那亚当跟夏娃当时至少他们虽然犯了罪，至少他们有这种的意识，他们知道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有这种的羞耻，知道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神。那今天的人跟这里神所提到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 他们已经不止羞耻。为什么他们会不止羞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的信心，他们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也不知道这个他们的罪性，然后他们就不知道羞耻。那行为是这样，我们其实知道骨子底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罪性，但是人已经变成很善于来欺骗自己，就是一直用很多的东西来让自己的心思可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的骗自己说没有什么问题。骗自己的最有效的一个问题就是告诉你说其他人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没有比我好的，其他人都是这样。然后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它就包含了一种的意思，就是它是正常的。我们人对正常跟不正常的定义就是，如果所有人都做，它就是正常。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往一个方向走呢，它会把所有圣经告诉你是罪的东西呢，它把它普遍化，它把它正常化，它把它合法化。任何的这种东西就告诉人说，你知道吗？这个是正常的，你不要因此觉得心里不舒服，你不要因此良心不安。那今天的人就是没有这种的羞耻，因为他好像在骗自己说啊，你知道吗？神不知道，这个也是不知道羞耻的另外一方面。你如果可以意识到，可以一直在每时每刻都提醒你说，神是凡事都知道，他无所不知，然后他无所不在，然后他现在就在这里，他现在就可以看到。你如果在每时每刻都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呢，相信你就都不敢犯罪。因为如果你想象神好像就在你后面，他一直在看着你做的所有的东西，他一直可以听到你所有想的东西，你就不敢犯罪。但是往往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的体验了，这种的经历你在犯罪的时候，其实你在那一时刻你根本没有想到神的，你会把神放在一边，甚至你会骗你自己说，哎，后面再说，他应该是看不到的。然后你就不止羞耻，就是因为你把神放在离你很远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就跟人的这个罪有关系，就是要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因为你如果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不敢犯罪，所以你就把神放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所以就跟人犯原罪所追求的那个状态是符合的，就是追求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生活。那他说你们应当聚集，为什么？那刚才我们有说了，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神允许他的子民聚集，奉他名聚集来到他面前，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除了赞美敬拜他，也有一个要面对自己的罪性，就是要认罪悔改，要献祭。因为献祭会提醒他们说他们的罪严重到一种地步要死生命的，然后他们的罪严重到一种地步不能随便就被缓和的一种的地步。然后虽然献了祭，但还不够，因为人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食物，没有任何的动物，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真正缓和神对公义的这种要求。所以你献祭之后，他们有一部分啊，他不是献祭就完了，献祭的这个同时，他们的祭司他们自己都要在神面前继续的祷告，求主怜悯。那他这里说，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临到以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那这个就趁或者就用一个 方法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没有时间了，你没有办法再等，你没有办法说啊，我现在正好不舒服，我现在正好生病，等我好了，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我现在先来关心我的事业，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我现在来先关心我的学业，或者我现在先来跟朋友一起 party， 我再来神的面前，或者现在先来关心度假，我再来神的面前。其实神一直告诉我们说，没有时间了，他很临近的。上次没有提到的，今天要让大家注意的，他这里说趁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就会让我们意识到，其实神所讲到的这个审判，它不是一种的想法，它不是一种的动机，它不是一种的也许会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命令是一个绝对，一个很绝对的事情，一个神的命令就必成就必发生的一个事情，就神的审判是很绝对会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个事情，所以先知把它称为是一种是命令。那如风前的坑，就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到时他的审判来的时候，你没有时间了。它不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它就很快，就好像你筛麦子一样，很快就把那些东西吹走了，把那些废物吹走了，就没有给你反应的时间了。那后面就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这个你们也知道，圣经经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就先讲到明讲哈，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的时候，然后后面他就说他发怒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其实这两者是指同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知道，先是讲到神的烈怒，后面就讲到他发怒的日子，两者都是一样。但是这个发怒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有的时候我们信徒听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它很快，它很快来，然后它也很快过去，因为只是一天嘛，耶和华的日子，神在一天之内他就审判所有的人，结果神的审判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如果跟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同样的来理解，他对这个日子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有另外一种的比喻在他们的脑中，让他们来理解为什么神一直说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呢，他们的理解呢，就在说明它必来临，它必定发生的一种的理解，而且你没有办法躲。就是他们脑中的一种的思想，他们脑中的一种的比喻呢，会让他们想到说，我们是罪人，就好像在夜间在躲起来的那种贼一样。那夜间呢很黑暗，就会有很多那种没有被光照到的那种黑暗的角落，你就可以躲起来。但是神的日子来了，就是像很大的阳光，它来了就会照到每一个的角落，你就没有地方躲起来了的这种的概念。所以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犹太人今天他一听到神的日子，他除了可以意识到说他应该很快就来，我没有时间了，我要赶紧悔改以外，他也有一种的理解，他知道说神在这里讲的说这个不是也许会发生的，这个是必定会发生的，结果它发生了，我就没有地方躲的一种的理解。那这一点呢，没有地方躲呢， 就会 很适合第三节会让我们理解的，也是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一个重点。第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这里他又称呼，不仅是称呼他的子民，他是称呼他的子民的里面的少数的一部分，他称呼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就是 他在叫那些好像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那些最好的信徒的那一批了。你看，就是世上又遵守耶和华的典章的那些，然后又是谦卑 那些人，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想说，神的话在哪一些的人身上可以最、有这个、有这个机会可以、显露神的荣耀，就是在那些愿意跟随主的那些人的身上，就是神已经把赐生命的这种的信心赐给他所拣选的信徒，这些信徒才能够有办法来、听从，来聆听，来接受到神的真理。我不知道你们懂这个理解吗？就是他有一点是绕我们人的这种的逻辑思想，就是他这里好像是叫那些已经在顺从主的人，已经是遵守主的典章的人，已经谦卑的人，叫他们叫什么可以放松，叫他们可以当别人的榜样，没有，他叫他们更多的寻求神。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越遵守神的典章，我们就会越谦卑。其实这两者是放在一起的，因为你遵守神的典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呢，我们就会谦卑，因为会发现说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根本做不到。那你有想到旧约的时候，以前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整个这个子民哈，今天长老也要跟我们分享，早上他说真的是进去的时候一家人，然后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一个国度了，一个子民了，很多的人他们全部都离开了。结果他们离开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上可以体验到神的大能，体验到神的爱，体验到神的关心。好，无论是那个过红海的这个事情，无论是、碰到其他的危险、无论是在他们身体肉体所需要的喂养、无论是要吃的马拉、或者后面要 吃肉、所以从天上掉下来的鸟 他们口渴的时候，他们、神所给他们、供应的水、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能够体验到神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他们埋怨，然后他们怀念以前虽然没有这些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些、体验的 那个时光，他们想念以前在埃及的生活，他们以及他们天天可以看到神，天天可以体验到神，但是他们怀念以前没有神的那种的生活。结果你们记得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最后整个所谓的国度离开了埃及，最后只有两个人可以真正进入到迦南地，就是迦勒跟约书亚。那在这里一样的，先知好像是跟少数，就犹太人当中少数的人讲话，就是不是所有自称为是神的子民的那些外在行一些的礼仪，来好像表现对神的顺从的这些人，就真正属于跟随神的人。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说， 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会行礼仪？因为在这方面他们还是跟外邦人不一样。他们行礼仪，因为就是他们用这个来遮盖他们有罪性的这种的羞耻。这个是早上长老有跟我们分享吧。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在日式生活，你周围的邻居，你周围的同事，你的同学等等，你其实整一年你基本上都不会提到信仰的任何的跟信仰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事情。那恐怕呢，就算是到了年底，到了圣诞，很可能你都不会跟他们有机会谈到信仰的东西。但是反过来，你可能或者有的时候最有可能啊，有一些人呢，入职人比较少一点，可能讲英文的人比较多一点，美国人啊什么的，他至少会祝福你啊，说愿让你有一个被神祝福的新的一年啊什么的，他们一开始祈愿都是 wish you a blessed new year 啊，就是一个被神祝福的，反正开口还会有的。然后你会碰到一些入职人呢，他们可能一年就去教堂一次。很多次就是去参加那个圣诞的那个聚会，圣诞的崇拜，然后他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就表明一，我是基督徒；二，上帝必须要祝福，必须要保守我。就跟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用这种的礼仪来遮盖自己的这方面的羞耻。那这个先知他就会西班牙他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种的情况当中，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让我们不要绝望。好像神一直是跟所有的人，甚至跟全体的这个子民讲话，然后没有人有反应。你看多了，你就慢慢会觉得神的话好像没有力量，甚至神亲自好像没有力量。但是在这里呢，他就会让我们可以意识到，他一直有的，只不过他所拣选的是当中的少数。然后在这些的少数的身上，任何的劝勉，任何的教导，其实不是白做的，乃是真的可以起作用，就会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真实的，我们在为神服事的时候，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就算你在少数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你就会有这方面的信心，知道神在做工。然后我们就会被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罪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种的耐心。我们在教会已经服侍了那么久了，我们活群教会已经有不知道快20年了，没有17、18年，然后为什么人还那么少？我们就因为我们人的这种的罪性，没有办法等候，没有办法完全以这种态度来依靠神，我们也会忘记其实在做的不是我们，乃是神在做，我们就会因此失望。但是神就用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他，然后我们就要更专注的这些少数的神有在他们身上做工的这些的会友们，也提醒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年年一开始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为我们教会的全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也是有这个原因。这个先知他在这里也提醒这些少数的已经谦卑的，已经愿意遵守神的典章的这些人，让他们可以站稳立场，不要跟随大众，就需要谦卑，需要能力可以放下自己的私欲，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谦卑，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 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你们当寻求耶和华，神就叫这些在人的眼中已经是最好的，就是那些已经谦卑的，已经遵守人的，让他们寻求神。这个刚才提到了，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把那些已经做得好的，让他们更多的来寻求神，就好像一个老师把最好的学生点出来说啊，你们这前面三个啊，前三名，你们已经做得最好，你们的数学啊，你们的语言啊学得最好。所以就奖励你们什么？奖励你们可以更多的学习。好，人的逻辑，我们会觉得好像有问题。其实因为人有了罪性的这种态度呢，我们不肯真正把它，就是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情况下，追求做得最好。我们总会有一种感觉说，我们做的能够及格就好了，我们做到好了就可以放松了。但是这里神给这些所谓的最好的，愿意谦卑的，愿意遵守神典章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个诫命，就是让他们更多的来寻求，不要放弃。那有另外一个层面，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这些做得好的，就是这些真正有信心的信徒，为什么神要鼓励他们更多的来寻求他？我们看这个疫情就好了，就是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反应啊。刚开始是说不要戴口罩，因为你们记得吗？瑞士政府说戴口罩其实没用，现在他们改了，所以戴口罩有用。后面他是说要打疫苗，疫苗是有用的。现在你看周围的国家，他们慢慢会改了，觉得打疫苗也没有用，一样的要 lockdown， 就是他们一直在改的。但是当中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一直是 compliant， 一直是回归的。就政府叫他们不要戴口罩呢，他们就没有戴口罩；政府叫他们戴口罩呢，就开始戴口罩；就政府让他们要封锁在家里，不要出去，他们就乖乖的封锁在家里。结果政府叫他们去打疫苗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去打疫苗。就一直是很顺服的，很顺从，政府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做什么。然后现在政府就有一个问题的，因为要告诉他们说，哎，好像前面的不一定是有用，就是叫你做那么多哈，叫你戴口罩，叫你打疫苗，叫你什么，然后才不一定有用，然后就很难跟他们解释。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只是因为告诉人说你只要打疫苗一切就好，你只要打疫苗你就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就会把那些没有打疫苗的关在一边，然后你呢就可以完全享受这种的自由了。因为这样答应过了，你现在不给他们，他们就觉得被欺骗，就好像白打疫苗了。那反过来对我们信徒来讲，其实有一些人一直是愿意有这个信心，一直是愿意跟随主的。然后你跟随主，然后突然你会发现说，甚至你如果自己不发现，你周围的人会明显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这生活没有比非信徒好啊，就好像打疫苗一样，但之后你的结果不一定是比那些没有打的更好，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下。但是对信徒来讲，就会有人来挑战你说，你信主了，信了多少年了，然后每天我妈还是动不动就挑战我们，你们就去跪拜，你们又去批，就那种感觉。但是你没有比其他人好啊， 你们家里老大仍然是十二月份，他还是得到了，没有比其他人好。然后你们还是要封锁在家两个礼拜，封锁了两个礼拜呢，正好学校又决定说，不能到现场去上学了，都要函授，就再封锁两个礼拜。你们没有比其他人好，你的事业也没见得比别人好，你的健康也没见得比别人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人来往的时候有这种的挑战，说你信主根本没有比别人好。那没有比别人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加尔文说这种试探会大到一个地步，连最坚定的那种信徒他们的信心都会被动摇。因为好像你坚持了，而且你坚持了是做一些跟你的罪性的那种，跟你的自然的私欲有相反的一些东西。你觉得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不要聚会，我们可以到处出去玩了，好了，反正今天天气不好。有时候你看了天气又好啊，到湖边散步多好，跟其他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就好好乖乖的来到这里来崇拜。你坚持了，但是你没有得到比别人好的这种的结果。那神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寻求他的要在这方面更多的谦卑，因为谦卑要更多的来寻求。我们怎么寻求？就是今天来聚会是不是属于就表示我们在寻求？或者当这个是会的啊，迦南叫你们起立就起立，叫你们低头祷告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显出我们是跟他同心的一样的。那在家里的就更简单了，他们根本不要做什么，他们可以继续做饭，继续吃，继续喝，继续睡。我没有说你们在家有这样做，就是然后这种算不算是寻求神？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先知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寻求，就是当寻求公义和谦卑，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显露出表现出神的公义的一种的生活。那这个讲起来有点大，你好好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做不到。那偏偏就是因为做不到就会谦卑，那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就是我们越寻求神，我们就会越深，就越深一步的来认识他，也越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更多的意识到我们是不断的在得罪神的罪人，我们越多的会意识到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讨好神，我们就会越谦卑。长老曾经有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说好久见了一个弟兄，我都忘记他说是哪里的，然后问起来说好久不见了，你最近怎么样？结果那弟兄的回答就说老样子老样子。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其实对信徒来讲，你如果是老样子，就有可能你没有真正在寻求神。因为你没有真正在寻求神，你就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需要神的罪人，然后你没有更谦卑，你也没有更多的寻求神。你们明白吗？就是好像有一点像生物学对活物的一个定义，其中一个，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是其中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活物必须要成长。如果一个活物一直是一样的，就不算是活物了。那讲到这个谦卑，这谦卑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这个谦卑会让我们能够容忍我们一样的，跟世人一样的，要面对苦难， 要面对我们自己觉得痛苦的，要面对自己的忧愁，要面对我们自己觉得是不利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真正是得罪神的罪人，我们就会承认我们本来该得到的其实比神现在给我们的要厉害，要糟糕，要差很多。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虽然打疫苗了，但是它还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因为打了疫苗就要求所有没有打疫苗的就要去关起来。那这个谦卑呢，也有跟一种的后悔，一种的懊悔有关系。神为什么说信他的信徒必须要更多的去寻求他？因为这个谦卑跟后悔有关系。神要让我们能够体验到真正对罪性有后悔的这种的感觉。那给你们一些例子啊，因为后悔有相当表面的、肤浅的一种的后悔，比如说那就博雅说他最近有考试的压力啊，去考试，然后考得不好，然后结果得到的成绩真的是不好，然后就后悔了，后悔什么？后悔没有更好的学习啊，举例子而已啊，后悔没有少一点的玩电玩，然后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但是这种的后悔有的时候是比较肤浅的后悔呢，是因为这个坏的这个不理想的结果而后悔。就是他所后悔呢有两种的，有一种是因为得到的考试的成绩不好而后悔，然后有一种呢是因为自己觉得哎呀又得罪神了，我这个罪性，我这种的行为不好而后悔。那神要我们能够有对罪性真正的这种的后悔，就是至根的这种的后悔。我们心里不舒服，我们良心不安，不是因为得到的结果，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没有平安而后悔，而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得罪神。我们因为爱神，我们其实愿意听从他的话，但是因为做不到，就因为这个本身而后悔。如果是肤浅的后悔，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一种的肤浅。因为如果是肤浅的后悔，你就是其实是怕神在审判当中给你带来的结果而已。那你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或者唯有因为这个原因来敬拜他，你就会有一种的态度，就跟当时先知所责备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一样，就是你会以一种的礼仪来代替真正对神的崇拜。你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来崇拜是因为太糟糕了，我不能做出来说不来崇拜，因为怕神待会儿又怎么样来审判我。你如果真正的谦卑，真正有这种的后悔，就是因为你就会导致你来聚会是因为你寻求神，你要更多的来亲近他。所以神在这里说，叫那些谦卑的，叫那些已经在遵守他典章的这些人，要更多的来寻求他。那这里我们再说加尔文提到的，他说这里他所提到的不是非信徒，他所提到的是那些最虔诚的，因为提到说遵守神典章的那些至圣的最好的这些信徒了，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其实更需要的，更多的需要的是神。也会告诉我们说，人类当中 没有一个完美的，就是人信徒当中最好的仍然是只有一个结果，他们更需要神，他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只能更谦卑的更忍耐的来承担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就会意识到说，我们基督徒可能所面对的苦难一定不会比别人少，也许会比别人多，但是我们信徒跟非信徒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很谦卑的，有忍耐的，有依靠神的这种心态来接受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然后在等候当中，我们正更多的来等候，来仰望神国度的降临。他这里说，最后说，或者在耶和华烦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个或者，有人曾经挑战过我，他说这个或者是有点不是很确定，就是好像也许一样，就是也许你如果这样做，你在寻求公义谦卑，你在依靠神，最后也许你可以在神里面能够得到平安。这个或者当然不是给神的作为，给神的应许打个问号，但是对我们打个问号，就是神的应许必须会实现，但是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对人来讲，首先就是给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对人来讲，他是会让他们体验到这种的一种的绝望，就是一种的意识到自己没有希望了，靠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办法了，唯有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完全的依靠神，然后对他们来说，或者他们就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平安。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会觉得无论怎么样神都必须救他们，今天刚才也说过，大部分的自称为所谓的基督徒也是觉得神必须要救他们，但是先知告诉他们说，其实没有那么确定，你要思考，你要好好的反省，其实或者神会救你。那这里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讲到刚才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这个概念。刚才说了，犹太人听到耶和华的日子，他有脑子里又有另外一个理解，他就知道没有办法隐藏起来，没有黑暗的地方了，没有黑暗的角落允许你可以躲起来。所以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本身就会告诉他们说，好像像一个大亮光来的时候，照到全世界的所有的角落，你没有地方来躲起来，所以就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的意思。这个日子，但这里他又反过来说，耶和华在神烦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给你一个感觉说，好像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他里面，没有其他地方，只有在神里面，在神里面免过他这种的审判，就感觉上是也许在那一天，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隐藏起来。这个比喻有一个比较不理想的啊，可能是因为好像觉得你还在躲起来，但是它有一个相当理想的一个表达，就是它会让你意识到，其实它没有直接免掉你的罪性所带来的结果，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躲起来的感觉，他没有说你就被洗白了，你就可以出来，他会让以色列人一直有一种的意识，直到他们的罪性都需要一个返回祭来赎罪的，没有办法免掉。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愿意 根据神的带领，根据神的感动，我们来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我们最后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就会更多的来寻求神。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